辽阳龙商行破产，中小银行风险暴露，俄侵乌受制裁，经济微崩。专家分析，楼市生变，中国家庭护紧荷包，柬埔寨云让海军基地或遭北京吞并。玉麟谴责美联储升息政策，称导致经济衰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辽阳龙商行及其投资的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进入破产程序。这两家银行的网点、人员、存款一个月前已由沈阳龙商行承接。这家位于中国东北四五线城市的龙商行资产规模达到近1500亿，被当地最大民企辽宁中旺集团所控制。中旺持有该行70%股权，并控制了管理层。银行大部分贷款为中旺服务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旺出现在辽宁地区。老板刘宗田本来没有任何背景，从倒木材做塑料编织袋起家，后来专注工业铝型材。2008年一跃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三大的铝型材制造商，还在2009年短暂成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但是这家公司一直被市场质疑，华尔街日报两度报道它将出口到美国的铝型材囤积在墨西哥，并非真正出口，业绩造假。2019年5月，美国联邦大陪审团就电汇诈骗、国际洗钱等6项罪名起诉中旺及刘宗田。本台特约评论员石川表示，中旺这样的公司控股金融机构，目的就是为了拿钱，而辽宁银监局对中旺的所作所为常年视而不见，地方政府更是如此。这个是问题出现的原因。中旺从君康人寿、从哈尔滨银行等地融资，将钱存在辽阳龙商行账上，将其资产规模扩大，地方政府反而乐见其成。一位民企老板曾经说，当初是政府让我去接盘当地龙商行，因为是负资产，没有人愿意要。每到年底，银行就来找我们帮银行承接一些不良贷款，否则他们的领导升不上去。他还说，有一次某地招商引资，非要拉住他去投资，给他几万亩土地，土地证都办好了，但他到网上一查，这块地没有挂牌，土地证是假的。石川说，这个就是民企、银行和政府的真实生态，大家都在这做假，只要不出风险，大家都获利，出了风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哪个都逃脱不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间为阻止其侵略，祭出严厉制裁，但是俄国经济未如所料产生崩盘效应。经济专家分析，制裁需要对症下药。参考网站8月28号刊载英国经济学人周刊，题目为《为什么俄罗斯经济持续打破预期》文章话，在这个非正常时期，俄罗斯经济好像西伯利亚暴风雪一样，令人睇唔透。稍早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代价高昂，除了军事成本，俄国被排除在西方金融市场之外，大多数权贵亦受制裁，尤其微芯片等货品取得困难，它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其经济受到的最大冲击。卢布对美元曾大贬 25%， 俄罗斯股市崩盘，一度暂停交易，数百家西方公司撤出俄国。稍早华尔街预测，俄罗斯经济恐撑不过6个月。2月24号至今，俄国入侵乌克兰已经满半年。高盛集团发布衡量俄国经济增长的即时当前活动指标，在3月和4月大幅下降，几乎达到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规模，但是随后几个月该指标已恢复，其他衡量标准亦得出类似结果，有衰退但不严重。各界开始激烈争论近期俄罗斯实际的经济表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认为， 俄罗斯经济仲撑得过嚟，主要因为俄国系石油、天然气生产及出口大国。过去半年，俄乌战争导致能源、石油、天然气价格飙涨。另一方面，中共病毒疫情之前，美国是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他向希望之星分析，但 COVID-19 之后还有新政府的观点，美国的能源生产没有恢复到 COVID-19 之前的状态。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没有因为石油价格的飙涨做弹性矿产，结果是 OPEC 美国的石油公司赚大钱，俄罗斯本身就好像一个很大的石油公司，当然亦受惠。英国经济学人文章认为，三项因素令俄罗斯的经济表现超乎预期。第一，普京将经济管理委托给俄国储蓄银行精通政策的专家，迅速采取防止经济崩溃的行动。二是俄罗斯人忍受痛苦的能力无人能及。报道说，这一次是该国分别在1998年、2008年、2014年及2020年面临的第五次经济危机。三，俄罗斯已向欧盟出售化石燃料850亿美金，其积累的外汇将帮助该国继续购买进口商品，更不要讲支付军饷和购买武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向希望之声表示，这次中共从两方面支撑了俄罗斯面对西方制裁的压力。他说，无论是对俄罗斯能源的采购、谷物和矿产采购，某种程度支撑了俄罗斯出口市场的强韧。第二点，俄罗斯受到西方金融制裁，中共在这方面提供了俄罗斯一个舒缓西方金融制裁的效果，支撑卢布在外汇市场的价格，避免卢布崩溃。沈荣钦补充说，其实中共在国际上帮助了俄罗斯的国营媒体，好像 RT， 这些在西方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共国营媒体在某些国际宣传上帮助了俄罗斯在国际达到宣传的效果。世界的石油和供给需求是有定量的，余伟雄指这样导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没有实质的严厉的影响。他说，制裁怎样是最有效的呢？对症下药，能够想办法在西方的国家包括美国， OPEC 方面能够大量的增加石油的生产，让石油价格暴跌，对俄罗斯的经济亦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是最有效的方式。中国楼市现已生变，不少家庭财富缩水，不得不揞住荷包，进而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势头加剧。数十座城市的新房及二手房均价自去年九月以来有所下跌，且看不到即将复苏的迹象。好多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发生违约并停止施工，这样导致销售下滑，并引发更多人对楼市丧失信心。现在好多中国房主正抑制支出，省下更多的钱，他们担心房屋价格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华尔街日报》引用上海居民39岁的金融业主唐女士的话讲，她原本打算卖了自己的房屋，在一个更好的社区买一套更大的，但是经历过今春为期两个月的抗疫封控，又目睹了房地产市场的动荡，她对经济形势的信心大打折扣，于是迅速放弃了这个想法。现在她过上了更加精打细算的日子，为了压缩日常开支，打车时她更倾向于同人拼车而不是单独包车，她还担心楼市状况会变得更差。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朱玲表示，随着对房价下跌的担忧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将重新评估他们的支出和投资决定。享有70万人口的中国西南部贵州省海里市一位居民说，他一直想卖了自家的几套住房以便筹点钱，在儿子结婚前在北京买套房，但据这位居民估计，疫情爆发至今，当地房价下跌了差不多五分之一，他没办法卖掉房产。他说，每个人都认为在中国买房是稳赚不蚀的事，他从没想过风向会变得这么快。朱玲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泡沫会不会破裂，而是如何实现楼市软着陆。 同时将对整体经济的损失降至最低。一旦人们的预期改变，一切都很难预料，这个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今年6月起，柬埔寨西克鲁克城的汶阳海军基地接受北京一带一路项目支持，启动建设。根据日经亚洲的28号发布的报道，当地居民指出，这片地区可能已经遭到北京吞并，可能会成为中方的海外军事基地。目前北京政府正在无偿建设这处位于西克鲁克的基地，在今年7月份，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卫星照片，显示该地点似乎是一个新码头。报道说，西克鲁克城距离柬埔寨首都金边约4个小时车程，大约在5年前开始，中国企业涌入西克鲁克，现在全城都能够听到中文，街道上到处都是用汉字写的标语，在一家餐厅几乎所有员工和顾客似乎都是中国人。华盛顿邮报6月援引北京的一名中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基地的一部分将被中国军方使用，咁意味着中共政府的所谓经济援助将会被用在政治与军事领域。汶阳海军基地位于泰国湾，靠近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其他南海国家争夺海洋主权的地区。西克鲁克的当地居民担忧，一带一路计划可能会导致该国卷入国际冲突。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伊丽莎白·沃伦说，他非常担心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导致经济衰退。在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随着美联储努力控制通胀，利率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急剧上升。原因是美联储实现价格稳定的做法是无条件的，恢复价格稳定需要一段时间。沃伦对 CNN 说，乌克兰的战争推高了能源成本，而大公司仲在进行价格欺诈，美联储的调息政策不能够直接处理这些问题。他说，目前的经济处于最糟糕的状态，通胀导致了高昂的价格与劳动市场的损失。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承诺继续采取货币紧缩手段抗击高通胀，即使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他警告放任高通胀会带来更大的痛苦。鲍威尔表示，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长，他变得根深蒂固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某个时刻，随着政策立场进一步收紧，放缓加息步伐将是合适的，但历史教训强烈警告不要过早的放松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表示，相信未来一年或两年，美国仍会持续在高通胀水平，全球央行需要共同以强硬立场应对高通胀，央行要有心理准备，以牺牲就业及经济增长为代价。相关言论粉碎了外界对放缓加息的揣测，导致道琼斯指数暴跌超过1000点，美国三大指数跌幅均超过 3%。 在8月29号，美股持续了上周末的趋势，继续低开低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